要受某一些的这个形式捆绑、限制、奴役，然后呢，被牵引到不自由、不灵活的地方。为什么说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福音本身传扬的时候是灵活的？耶稣基督在哪里传道？耶稣有没有在山上传道？有没有在路边传道？有没有在田里传道？有没有在船上传道？耶稣在沙滩上船，把船开远一点，这样可以更容易看到群众，因为群众已经拥挤到那个海边的界限了，船退后了就可以更容易控制。耶稣在山坡传道，你说耶稣讲到5000个人听，然后给他们吃东西，这是神话，当时没有 loudspeaker。 你看事实证明，不到100个人的地方，唐崇荣都要用扩音器，怎么可能给5000个人传道？如果你今天到圣地去看到耶稣分饼给5000个人吃的地方，你发现他用了最好的地势，那个斜坡的回音刚刚好几千个都。耶稣是真智慧的，所以这个智慧呢，演化出来的行动就是灵活、灵巧 ，the flexible living strategy preaching the gospel。 所以呢，地点没有固定的，场所没有固定，方式没有固定，服装没有固定的，用的语法没有固定的，讲到的长短没有固定的，你用的比喻没有固定的，你讲到的形式没有固定的，声调没有固定的，你要很灵活的把真理传达的清楚，使人容易领受而明白，产生效用，那就是你的智慧。所以你很灵活的传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司机团传道的时候穿什么衣服？骆驼毛的衣服。耶稣也骆驼毛吗？如果司机团用骆驼毛，耶稣也用骆驼毛。大家你看，先锋跟主耶稣都骆驼毛，你敢用羊毛？你不反叛了耶稣基督吗？所以就变成一个传统了。用那个传统下来的时候，以后呢，彼得也骆驼毛，保罗也骆驼毛，那么呢，每次骆驼看见青年人奉献做传道，他就吓死了，因为他知道时都不够分配，所以呢是灵活的。司提安用骆驼毛，耶稣呢里衣外袍传道，对不对？印尼有一个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，在德国拿神学博士的学位，这一个人讲一句话，当犹太人对希腊人传道的时候，他们很可能是传希腊人对罗马人传道的时候，可能他是戴着罗马的帽子；当罗马的人到西班牙传道的时候，可能他们改成穿西班牙的服装。怪不得当英国人到中国人传道的时候，用长衫布鞋在中国传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包装可改，里面的什么内容一定要，这是讲道的灵活性。讲道的灵活性一定成为你的智慧之一。前年我在台湾大学讲道的时候，我一进礼堂，我不知道什么讲讲起，同学满满的，陈明本教授请我去的，早就安排，一年前就安排。我发现了一个什么讲的，一个人在弹琴，弹完了以后，我知道那琴是波森多夫，我就说在座有哪一个人知道这一架琴这个牌？我不记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琴跟所有的琴不同地方在哪里。所以他们常常在那个礼堂突然间讲这个就很有兴趣了。我讲一些连他在那边做大学生几年都不知道。 Bösendorfer is made in Austria. Bösendorfer is the only piano in the world. 整个圆的这个整个木扣是从一块木板做出来的，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我就开始讲，你知道你的 speaker 是什么牌的吗？就 speaker 有什么特点在哪里？讲讲讲讲，到最后呢，我就讲了声音的问题。这里除了 speaker 的声音，还有什么声音？这里有没有人讲法语？在这个礼堂里有没有讲日本文？他们全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道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有日本文，有法语，有英文，有西班牙语。我不相信，我用短波收音机收的时候，什么语言都出来。为什么你不相信？因为你的耳朵只能听50大概到12000的频率的声音，超过那个的你多灵敏也听不见，低过那个的你也听不见，看不见的 我就不信，我听不见的就不存在。你以为上帝就在你的感官的局限里面，我就传不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讲到不要很直板的读一节圣经祷告然后讲到，特别是布道，你一定要灵活到一个地步呢，不知不觉他已经跟你跑到真理的后面去了，而他还以为呢你是跟他跑到他的环境里面去，你就把被动变成主动，把他主动变成被动，这样灵活的传道，这样智慧的传道，才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。许多时候我们古板大古，那人家不信，你就主啊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主说我赦免你啊，你乱传一场，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打破刚硬的心，这个是灵活性。接下去传道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个别性的果效，个别性的果效，无论你对千人讲道万人讲道，结果听的人听到你是对他一个人讲道，你是成功。我再讲一次，无论你的聚会多大，小组也好，大组也好，群众布道也好，结果每一个听的人要发现到他听到上帝的话，你才是。为什么这个个别性是很重要的？因为每一个人要个别处理，每一个人要个别赦罪，每一个人个别相信。所以呢，你既然在没有可能的状况中间呢，你一定要达到个别的果效，这个状况才不会影响他的救的问题。为什么是没有可能的中间？如果你要对一次对几百个人讲的，你有怎么有可能一个一个对他再讲的？除非你预备了千百个陪谈员，而每一个陪谈员的分量跟你传道的这个程度是一样的，所以能够 follow up， 能够把你讲的再延续下去。但是许多时候陪谈员不是的，而且许多布道会的陪谈员是很怕没有做事情的，所以他们就把受的简单的训练当作就是唯一侍奉的方法。那么他陪谈的时候呢，讲来讲去那几句话，而且许多时候呢对象不相称。所以我在菲律宾布道完了，有个68岁的人就信耶稣了，他是很有学问的人。那么一个16岁的女孩子就陪谈他，这个老伯伯就是头到尾看他3次，这女孩子吓死了，说老人家怎么看我从头到尾呢？他就自卑感，当然我没有学。那老人家就对他说，基督教跟天主教什么分别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等去问再告诉你好不好。他跑掉，这个老人家也跑掉了。后来这个老人家看见我，因为我的亲戚带他来的，你们这些基督徒以为自己可以传道给每一个人，我从小天主教读书，基督教里面背叛，老的时候听你讲道要来信主。我问他敢陪谈我，他马上练轻轻的说，我去问了才来告诉你，拿起我就跑掉了。他说所以呢不简单的，当你陪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哪一种人陪谈哪一种人，也是要对称，好像门当户对的婚姻比较恰当。照样的，第一次陪谈员跟受陪谈员谈恋爱也是要门当户对，这一类事情很多人不知道。还有很多陪谈员只是他自己没有工作做，所以结果他看到一个就对他，哪边7、8个没有人分界之书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。还有有的是我如果没有神的感动我不会呼召人，如果很清楚上帝不要我这篇信息呼召人，我就不呼召人。很多陪他长牧师为什么你不呼召，还有我们变成 unemployed 没有事情做。所以这个真正知道神的引导，那个别的意思就是说他发现这是对我讲的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做见证的时候，结果撒玛利亚人知道他是对他个别讲的，你叫你的丈夫来，我没有丈夫，你说没有丈夫，你耶稣没有修他的链子，丢他的脸，现在有的是别人，是吧？这是对他讲的。所以每一个个别感受之后呢，他就成群结队的悔改是不稳的。所以许多过去的传道是把猪长抓到上帝面前来，有全猪都跟他一同信耶稣，这种信很不稳定。所以非洲是最多最容易信主的一州，结果信主了几个月又回到回教的一大堆，太容易撒的种子容易拔出来，松的泥土没有办法持守扎根是很重要的。每一个个人建造，个人栽培， 群众布道的价值跟重要性，不能用别的布道的方式。每一个时代里面有一种对全体这种见证的能力，群众布道或者小组布道、家庭布道，什么布道都好，真正的根基是个人布道。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的基础。连耶稣基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，最少其中七个是一个一个叫来的，是一个一个接触的。耶稣基督是群众布道最伟大的布道家，但是他呼召门徒的时候，十二个里面最少有七个是个别去呼召他的，其他的五个不等于不是个别的。谁呀？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拿但业、马太、马多罗米欧、马多罗米，最少这七个是一个一个去把它请出来的。所以个人布道，凡是忽略个人布道的教会是很难。我们越来越不相信电视跟告报纸广告。今年归正修院破了过去的规则，就是我们这一次不登在报纸上归正修院招生的。我们今年就节省了8000块钱。你想要叫人奉献8000块美金，容易不容易？有一次纽约，我一个布道会在一个教会，3000-4000块美金的这个宣传，结果布道会里问哪一个人看报纸来的，那两个人等一个人是替他付了2000块。后来我问这两个人，你们看报纸才来，我们早就认识你了，想不到你到纽约来看看你的。哇，你看要看我都要2000块才要来。我知道吗？打电话给他2分钟，他说我相信圣经的话是对的，圣经的原则是对，一个带一个，一一的一个别去带领，最大的秘诀。所以归正修院到底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？回答，你们上这节课是不是有价值啊？那明年带一个来好不好？我不用广告费了，因为我们在印尼辛辛苦苦赚钱来贴美国的工作，你们不是没有钱，但我不要你的钱。我们做工的，我们要真心是一起做，除非你神感动你，你才奉献。我不会向你要一块钱。有的传道的一登门，大家怕死了，摸肩的来了。你大可放心了，我不会去拿一本书去卖摸肩。以后写我传记的，一定要加上这句：唐琼荣一生一世没有摸过一块钱的传道。那我要你一个去带一个。如果你真的感到上这样的课是有意义，真正对你灵性有决定性的影响，基础性的建立，信仰的重构、重新架构，好好去带别人来上课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个别性布道是这样，侍奉的工作、参与侍奉是一样。主啊，你吸引我，多数少数，哎，你吸引我，单数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单数啊，多数，很清楚的原则了。一个人被吸引，不可能单独。一定产生一群人侍奉上，一定的，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。就是怎么平常你都没有好好看出来，现在既然听到了，把它用出来。第五样，传扬福音的时候的适应性 adaptability of preaching gospel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传的时候，你发现了神的道一定是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百姓、每一个人所需要的，他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，因为神的道有一种很特别的适应、光照、改变的能力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。你不要说上帝的道在亚洲是可以的，在非洲是很难的，这个上帝的道呢，在苏联是可以的，在中国很难的，上帝的道呢，在中国是可以，在日本是很难的。不，没有一个文化，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时代，没有一个个人，没有一种思想，不能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慢慢适应于神的话语。你一定要相信这个。所以为了这个适应性达到真正的果效，你要有很智慧的选择词句，你要选择词汇，选择讲的口气。有一些地区呢是个性很硬的民族，他们需要一些比较硬的百姓，这种个性的人去传道。有些地区不是，印尼的爪哇岛是全世界最高文化的地区之一。怎么证明呢？ 爪哇岛的中部呢，中国人是受他们同化，不是中国人到许多地方很难被人同化，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被他同化，因为他们优秀到一个地步，你的脚踩在他脚上，他不生气，他不打你，他说先生，我脚上有东西，你看，哦，对不起，不要紧，你看有这样的民族，先生，我脚上有东西，你看要不要看一下？印尼民族很优秀的，不因为呢有一些阿拉伯人跟一些极端回教的叫他们教会所以排化，他们本来优秀的不得了，怎么样优秀呢？他讲谢谢，他不是讲谢谢，他说接受你的爱 ，terima kasih， receive your love。每一次讲谢谢，就是说我接受你的爱，有这样美的文学吗？当他讲这个 speed bump， 你知道吗？你开车的时候有 speed bump， 他说什么呢 ？Sleeping policeman， 睡觉的警察，不是 sleeping beauty， 所以你小心，有一个警察睡在哪边，你过去了，那个睡觉的警察在监督你的速度，很特别的民族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好像中国人说含羞草，外国人说敏感草，敏感草，中国人含羞草。你们很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一个文句怎么样描写表达他的思想，你知道他文化到什么地步。爪哇的民族是很优秀的民族，很柔和的民族。我有一次到香港，两家卖这个牛肉丸的就在路边，这家叫我，那家叫我，这家骂他，那家骂他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，几十摊卖东西都卖一样的东西的，总是和气不吵架。你说我在这边吃啊，你在那边请，他不会说这边来，不会，都一样的，那边吃一样，这里也一样，最后呢不好意思在这边再吃了，因为他这么好。是的，那么呢这种民族我的个性对这个地方传道就不适合了，因为我讲到很多用硬的话，所以他们说这个人来这边发脾气做什么。但是印尼苏岛有个地方，那个有个 Lake Toba 比你们的 Lake Tahoe 更大，大概25倍。那个岛大到那个湖大到一个地步，湖中间一个岛就比新加坡国更大1/10。所以你看当时大海漂亮的不得了的湖 ，Lake Tahoe is nothing。说，所以以后有到印尼去，我带你们去玩玩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先讲清楚。免得自己绑住了自己。那么那个地方的人硬得不得了，讲话什么口气都硬得不得了，他们说谁来讲道都不适合，就是唐崇荣最适合。每个地方个性都不一样，所以有一些人是上帝为某种传道人预备，有时候为别的传道预备，意思就是说求主安排你到可以好好因的适应性适合于那地方的地方。接下去第六个性质，在传讲中间的时候，福音有一个很特殊的本性，就是分化性 ，dividing nature， 分化性。福音传了以后，一定把听众分成两部分，什么部分呢？一部分信，一部分反，一部分接受，一部分抵挡，一部分离开，一部分亲近。这样的圣经节很多。保罗说我们说基督的香气，这香气对一些的人是叫他活，对另外一些的人叫他死。你长得兴起来要兴起一些人，也要绊倒一些人，对不对？保罗对他们讲了以后，他们就有的信有的不信。罗马，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传道的结果有人不信。所以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盼望每一个人都接受，你一定要 anticipate， 预备你的心灵受一个事实。福音的分化性就把人分成两方，把人呢分成两极，把人分成两。所以福音是彰显人性最重要的一个工具。当福音传了以后呢，有些人就反对得很厉害，后来他就变成最爱主的人。有的人就好像很普通的没有反应，也就慢慢离开。有一些人起初产生很大的吸引、热忱， 结果呢就完全变成与上帝的道无分无关，有的人就变成降服于福音求神赦免，有的就利用福音自立自肥，福音的本性，而上帝就用这个福音的本性来把分化判为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，不会所有的人都赞成，不会所有人都反对。如果有人反对，不是因为你的差错，不是因为你的过犯，不是因为羞辱主名的行动，你本身已经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不能接受光的照耀。因为人爱黑暗不爱光明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是人的一个本性。但是福音传开的又有一个可能，是智慧的人总以智慧为师，一传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，我等了很久的道。所以你不奇怪有的人你传了几年一点都没有动静，有的人你刚传一次他就信，有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选民嘛，时间到了嘛。所以福音有这一个很特殊的本性，同所有的理论不一样，别的宗教不会像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 dividing nature。 所以有人说呢，来信耶稣的来，这个来就是一个十字架，把人分成两个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那中间呢就背负我们重罪的一个最大的人耶稣基督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把人类分成两边，一边就是得正的得救的强盗，一边就是灭亡的强盗，很有意思啊、哦！但是这样的解经是要不得的，听听有趣味是可以的。你看上帝圣经早就讲了，一条船八个人，挪亚八口，他说进方舟，这些是很有趣味的，不是真理，文化性。你要记得，谁知道中国历史中间一个叫做 Morrison 的这个传道人到中国传道，传道几年才第一个信主，良法几年以后才信主，七年才一个信主，如果是我早就自杀了，这样苦，七年才一个信主，第一个最难的，到第一百万的时候很容易了，那时候一次可以几千个人信主。所以传道有大果效的不要骄傲，传道看不见果效的不要灰心，因为撒种跟收割常常是不同的人，所以这个人撒种，那个人收割，撒种的流泪看不到果效，收割的欢呼从来有什么好荣耀的，有什么好夺取上帝的荣耀的，这些都是神做的，神叫这个人撒种，叫那个人浇灌，叫这个人收割，都是神的工作，我们只能说荣耀归最后一样。传扬福音一定有的最后一个性质就是再生性 The nature of reproductivity。 你不可能传道传的结果呢那个道就死在那边，一定有再生性。而且很奇怪的一个定律，如果一个人在哪一种场合里面信主的，他是透过哪一种渠道哪一种形式传道信主的，以后他就很尊重，就很注意，就很相信，很支持那些他领受恩典的渠道的侍奉方。说如果你是布道会信主的，有布道会你就很热心，你是个人布道信主的，以后你就很参与个人布道的事，你是主日学里面相信上帝的，以后你一定很注意主日学的发展，你是在校园的团契里面信主，以后你一定支持在校园的福音工作，再生性。所以你教会好好侍奉，使这再生性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每一个传道的人要知道，好传道是能产生传道的传道，好牧师能刺激人也做牧师的牧师，好的主日学老师会感动别人后继主日学圣工的老师，这是圣经的定律。园中都长了树，树上都结了果，果中都包了什么？果中的害就是本质传递的种子，而这个果子就是树的结局，树产生一个结果出来，树呢就是生命。所以上帝使地上的泥土生出树来，树上长了果子，果子包住海，你的侍奉 果子中间有没有害，你带着主的修生里面有没有继续在做主的修工作的种子，你做传道你影响多少人做传道，你做好的这事你感动多少基督徒一同与你一同侍奉上帝，这是再生性。你好好传吧，好好传一定有果效。我17岁开始讲道，一个礼拜讲7次，因为我就接受了一个学校的宗教课，所以一个礼拜有7课7堂要讲宗教。那个学校呢，就加入共产学校的范围的，但是他的校长跟教主任是很老的基督，他就把宗教课加进去。但他不用宗教，他也不用什么，他用经文，经文课。这些教书的时候，决定讲约翰福音，17岁道中传下去。结果那些学生中间后来有好几，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17岁，我也不知道讲道要穿长裤，我就穿短裤。现在想起来天方夜谭，很奇怪，不是很奇妙，就是去讲讲，不知道是穿短裤。后来过了几次呢，校长说你要穿长裤，哦，好好好好，我就改穿长裤。我是幼稚到这个地步，而且没有去讲第一次道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好好在镜子面前训练自己，讲给自己听一个礼拜，但是一上台的时候又快又跳又忘记又漏掉，结果呢10分钟讲完，但是讲的有声有色，但是一结束了。所以你们不会讲到的不要怕，我给你做见证，把我的失败我的幼稚讲给你听，对你更有帮助。单单讲我的成功没有帮助，讲了以后讲完了10分钟，下面的学生说再讲，我心里说死啊，我一个礼拜的身份追完了，你叫我再讲，但是我又不要说不，我说好，你们唱诗，他们唱诗，我就主啊主啊，我要死了，我预备了半死了，现在已经完了，那怎么办？再讲，再没有好好预备的，可以再延长。他说再讲，我说再唱，我再讲什么讲？我等一下摩西也拉出来，约书亚拉出来，所知道的什么圣经故事拉出来。所以到今天我还不知道那一堂50分钟是怎样结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讲到。但是有一个鼓励的力量，再讲我们要听，我不会讲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会讲话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开一课宣道修看看啊。好，鲁迅说路是踏出来的，大家说，我说会讲道是讲到会，大家说会讲道是讲到会的，你不要拒绝。照我知道的，我没有拒绝过一次人请我讲道，我只战战兢兢说是，我考书的时候，大考的时候，我还照样去侍奉。我没有一次因为有大考有什么就不去讲，照样做。神一直给我升班，一直给我好，因为尊主伟大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谈到传道的时候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神的能力怎样运行出来？神的能力，今天就没有休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们讲一些笑话就是休息了，把二氧化碳吐出来就是健康了。在你讲道的时候，真理在传讲，见证正在运作的时候，有什么能力？福音的能力。耶稣基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吗？啊，所以得能力做见证是什么能力啊？见证正在进行的时候什么能力？所以我就从圣经找出了7大能力，这里有7个传讲的本性，7个本身的本性，有1个4方面的救赎性，7个传讲中的时候产生的能力。第一个能力，福音有透视能 penetrating power， 透视能。所以当你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真理正传开的时候，上帝的道就像 X 光一样开始照明人的心肠肺腑，透视能。那这个能力如果真的运行出来的时候，人心里的深处感觉到他已经在上帝的大光中间。当然不一定说你第一次讲到或者他第一次听你讲到就领受这个能力，但是福音本身有这个能力。什么时候这个能力发生效用在某一个人身上你不知道，你顺服神为神做，福音有透视的能力。所以这个人听到一半的时候，糟糕， I am exposed， before this great light. The light is now penetrating into my deepest part of my life. 透视的能力呢，就是福音的大能。这个是所有宗教没有办法有的。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。圣灵呢，把他的能力运行出来的时候，人就被暴露出来，人的罪行就被彰显出来，人内心的深处一切的肮脏污秽就被透视过去。所以福音的第一个能力是透视的能力，第二个能力，福音传的时候有摧毁能 destroying power destructive power， 就是这一个摧毁的能力。所以当他在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的架构、他的理念、他的哲学、他的成见、他对基督教的错误的那些看法，他整个防御的非常严谨的文化现在被打破。福音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呢，他整个的根基动摇，他整个的这个文化架构现在被解围了，这个叫做解构主义。在后现在讲什么 disconstruct construction， 福音早就 disconstruct。你无论有多大的文化力量，你的思想背景，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圣灵做这种摧毁工作。无论你是共产主义、无神论、回教，在印尼有一个我这世的孩子对我说，我不怕那些真正的回教徒，我只怕那些糊里糊涂的回教徒。糊里糊涂的回教徒根本不要真理，只要胡闹。真正的回教徒很谨慎的思想，基督教为什么？当一个人真正求知，真正严谨要知道基督教是什么，你容易传道给他。他绝对化自己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不闻不问，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封闭的绝对系统的时候，他只懂得胡闹，只懂得杀人。有一个神学院300多个学生，突然间被他们围起来，整个大火把他烧掉，整个神学围了几百个人，火烧烧烧烧。那时候刚好那300个人就在一个大礼堂正在庆祝圣诞，就围到礼堂里面再烧，烧了他们看糟糕，没有一个门能出去，一定全部被烧死。后来才发现呢，有一道小门是从来没有用的，从建的时候就有一道小门在那没有注意的地方，那个门一开起来原来可以逃走，他们从那边逃走。原来建筑的时候不知道建筑师 为什么多做一个小小的门在那边，上帝为他预备的。他们发现被烧一定要死的人怎么从一个小门逃出来，逃出来以后他们发现几百个人来这里就来砍，一个头被他砍到刚刚好到 spinal cord 的旁边，另外一个就刺就死了，一个砍到头就掉一半还在逃，有的这里砍到那里砍到，这是2年前的圣诞。那砍了以后怎么办？头砍到血流啊，有一些就不见了，18个人就不见了，有28个人进医院，进医院就缝啊，就以后呢，那个死的，大家一直为他流泪。这个到一半的医生说一定死，因为大血管都破了嘛。但是奇怪，一个礼拜以后好了，就可以做见证，等一个刀痕给人家看。有很多人把头发里面缝的地方到处做见证，很多人流泪，很多人信主。有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，看见他的头就你看，你看。他说主啊，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看的，自卑感没有给人家看。他说主啊，为什么你给他有机会给人家看，我没有机会给人家看，变成自卑感。有这样的事情以后呢，当他们神宣不知道15年了20年周年纪念的时候，那一天我就把上帝许可有这样一个神学院临到时，这4000人来听，我当天呼召愿你奉献做传道，继承这些寻道的人造见片。这是刚刚发生1-2年的事情，印尼的事情，奇妙的工作。我如果早早离开印尼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做上帝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比较顺利就比较好的，没有地方一直比较困难就没有盼望。万事互相叫爱上帝的做一次。所以当福音传的时候就有一种撤回的能力。所以有一些这样的行动过后呢，那些回教徒呢，他就看见自己那些回教徒这样凶待的基督徒这样好，他们就自己撤回了。福音的撤回能力就显出来。你知道在南美洲1960几年曾经有5个宣教徒被杀的事情，他杀他的时候他们都以为这是帝国主义， 一个一个杀，等到杀死了以后呢，发现每一个被杀的都有手枪，那为什么不开枪呢？他们就想不懂了，这些人为什么不开枪让我们杀呢？后来就得到一个答案，他爱我们，他不是为自卫，他是为了传道。所以结果那些杀他人就大哭，以后就整座变成信耶稣。这是什么呢？神的能力就运行。那么那五个宣教士第二天他的太太孩子全部就飞回美国了，回美国整个国家全国各教会都一同纪念这个事情，一同追悼这个事情。有一天呢，全国追悼，那一天各地举行追悼会，单单那一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？2700多人。所以上帝如果叫五个人死让他死，小事情，反正以后会死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奉献的已经预备为主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神的主权运行的时候，他就有他很特别的能力，福音的能力，可以叫那些杀他们的人自己感到整个崩溃，撤回能力。以后呢，我们看见福音不但有撤回的能力，福音有审判能力。接下去 Judging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， 道传到一个地方，一篇道讲到一个人耳中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不但发现罪被暴露，不但发现他的一切架构，一切的宗教文化的基础被撤回，第三样，他发现他是落在神，站在神的审判台，然后他去自责。所以圣灵来了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们都听过这些话，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这样呢，审判的能力就有，你就发现神是审判者，是当受审判的。审判的能力一来的时候，第四样，记忆能 encountering power， encounter， 记就是过记的记，遇就是相遇的遇，记忆就是你现在在神面前碰到他了，你没办法逃走。神审判的能力一到的，你发现你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逃不掉。这 encounter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在 Emil Brunner 的神学里面， encounter 是人与神发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经历。你突然间发现你是见到了上帝，你突然发现你没有办法逃离他的存在，你与他是相对的。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在草地上玩耍，在沙地上画字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批评我们的老师。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，8岁半的时候，老师那么瘦那么高，像竹竿一样，这么瘦又这么骄傲大，骂我们那么粗，我大了抓他一把他一定死了。我就批评老师，批评我的学生同学就说，是啊，哼，我大了我才放不过他。我们两个正在谈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声音说，你说什么？我糟糕了，这个声音就是他的声音，我正在讲他像竹竿一样，现在竹竿讲话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抓住那个学生的手，心里说他在后面，慢慢把头转过去，转一转回去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叫做 encounter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一个人听到某一个阶段，忽然间发现神真的是活的，而且现在正看着他的时候，你传道是成功的。你明白吗？我们许多时候听众回去就在那散散啊，今天讲的不错不错。我最怕的讲完到下来，人家说，哎，唐先生你口才很好，那糟糕了，结果他就把你当成一篇文章欣赏了。如果他听了讲到有看都不敢看你，就不但感受到他受审判，他感受到他没有办法逃避上帝。你知道圣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吗？先这个亚哈王并吞拿波的葡萄园，以后杀死拿波以后，以为得胜了，因为他有特别的军权，特别的政权，所以他随意杀人是在一人之，他在万人之上，所以他就跑到葡萄园，正在高兴的，碰到谁啊？碰到以利亚。一碰到以利亚，他马上以政客的权威，你使以色列人遭殃饥饿没有饭吃的，天不下雨，就是你。 以利亚怎么回答？你要做什么？是吗？不是，以利亚怎么回答？哪一个记得？使你以色列说是你跟你的父家，传道人应当有这个骨气，不要看见大王来了，将军来了吗？说是是我，求你赦免我。挑战能在哪里？你懂吗？是你。所以那一次呢，以利亚在哪边就等，你要来了哈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一天以利亚决定进去，有没有带保镖啊？与我同在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些圣经他都背熟了，他又出来了。所以在葡萄园那边等等几个钟头，给蚊子咬多少次我不知道。他等到以利亚路边，嬉皮笑脸，犯罪得逞，现在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你和你的父家是这样挑战，这样勇敢。所以那一天呢，亚哈王是见到鬼啊。如果以利亚捉弄他，我就是拿波跑来捉弄你，他一定吓死。当然以利亚不会讲这样的话，他把拿波杀死了，怎么有一个人躲在那边责备他？所以当先知传上帝的道，把罪人逼到一个地方，你不能再逃的时候，就是神有这个例子吗？有。当拿单进到王宫里面讲故事给大卫听，讲完了大卫说这个人该死，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。第一审判呢，所以上帝的道应当有这个能力。宋波士在中国历史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因为他每次讲到一半，听众发现神的审判台来，发现神的主权临到了，他发现他没有办法逃避。所以宋博士这个能力一定要传下来。宋博士的侍奉跟我很不一样，他绝对不是用教义跟条理，用神的病指着罪人来挑战罪人悔改，但是那个心智那个勇气印证他的仆人的能力，盼望在传道里。中国教会的前途不是在乎学位，中国教会的前途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恩赐才干，真正同在同高牧。中国教会的前途不在乎一大批有知识的人过各样的花样来侍奉上帝，在乎有一些像基甸那300人奋勇为主死，来面对墙壁多多跪下恳求，多多流泪，这种能力来克服人心。这20年呢，有一些教会什么都不做，有一些教会搞花样，这个花样搞了大家不有兴趣，搞别的花样搞了，再搞别的花样，请歌星来唱歌，那大家一同欢乐，布道这样叫做布道，有各样的办法，开各样不同的讲座。我香港看见有一个神学讲座，题目叫《在厨房煮菜的快乐》，有这样的神学讲座吗？这个跟基督教信仰什么关系？我真的莫名其妙。所以我们每次神学讲座用的题目都严肃到一个地步，看的。不是要追求，你就是怕不敢来，你就走了。上帝的道的记忆的能力，每一次你讲完道，每一次你传福音的时候，听众发现他遇到上帝，那你的工作就是蒙上帝。所以你能把任何一个场合化成天的门，你就是好传道。我再讲一次，你能把任何一种场合都化成人救悟道，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殿，那你就是好的传道。这句话哪里来的呢？雅各在旷野梦见天梯醒过来的时候讲的话，我在这里会见上帝，这是上帝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祭坛在你敬拜上。因为他梦中看见天梯已经神那里把道通下来，所以我对我的同工说，我说的时候有几个同工马上记下来，有一些咬着脚，好像不当作一回事，我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仔细听智慧话。就在你讲到，如果听众有第一个感觉，神是真的，神是活的，那一篇道是魔。注意啊，这一点，接下去上帝的工作使他感觉到，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这里哟，今天在这个机会里面，就第二部门了。这一位神不但是又真又活的在这里，他正在对我讲话，你是很蒙恩的传道。第四，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在这里对我讲话，我难道只有自己听吗？ 那你是很猛很很猛的那种。结果呢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的教会一定增长。所以我说呢，你们如果要教会增长 church growth， 你就是神这四步帮助你。每一次你传讲信息的时候，真的神，真的神是活的，有真又活的神在他们中间存在，临在，同在，所以他们真的神，活的神对他们说话，成为他们的经历。真的神说教应当要分享别人，这是 grow 神秘诀。感谢上帝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隐藏住的原则啊，这些都是你普通的书都没有从圣经的原则去看神到底是怎样做工。第五样，上帝的话的挑战能，他面对上帝以后，上帝记忆了他以后，他知道他逃不掉了，他在神的存在的面前，那么他就听到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悔改或者不悔改。你看摩西生命记最后神的道的结果就是什么，我把生与死摆在你面前，祸福摆在你面前，顺从背逆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生或者要死，你要祸或者要福。这个就是呢，上帝的道最后产生了一个挑战能力。挑战能是宣讲的时候必然有的一个能力。那么这就像圣经一句话，你们去找，他们来到了断定谷，在这个三谷中间呢，一定要做决定，我以后怎么样。到了断定谷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不选择。所以如果你讲一篇道，或者你传上帝的福音，传到某一个时刻，那个人不能再睡了，不能再安睡，很痛苦，一定要做决定，他心里很扎心，知道他如果不信主没有别条路，他在最终这个耶稣是救主，他一定要做决定。你的传道的能力是英雄，你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听到听到一个时刻没有办法再好好活下去，出那样的时刻很难过，但是那样过的时刻是一生，因为生命的组成是被刻印的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，不是很顺利很平滑的机械式的时间的过渡产生出来的。当神给你失恋，当神给你大病一场，当神把你的事业打败了，当神把你最爱的人取去，痛苦悲哀没有办法挽回的心情的痛苦，就构成了你灵性一步一步亲近上帝的必然啊。这些东西呢，你不要埋怨，如果有一些事情使你很痛，你不要恨那个人，你要说上帝是用了你建造。所以呢，约瑟最后对他的兄弟说，说什么呢？约瑟对兄弟说，是对我不好，但是上帝有他，所以这是我们得的很重要的教训。第六样，对技能 ，the pulling power of the gospel， 福音传了以后，就把人的变成分成两极。那些爱上帝的就真正跪下来，那些恨上帝的就恨死。福音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时间到了？这是对机能，这是福音特有的能力。对机 dipole 就 pole north pole or south pole， 这两个极端，两个对极，极极端的地极的极，南极北极的极，对机能。福音有这个对机能，听了福音以后。分成两部分，这个从传道的时候的分发性是一样的，因为有了分发性才产生了对技能。这个能力完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人整个崩溃，整个被审判，决定哭，最后一个能力就出来了，建造功了。上帝说我要撤回，又说什么呢？ reconstructing power。 所以被福音建造以后呢，复所书二章十节的，我们原是上帝的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预备我们行，预备叫我们行。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重要的这个作业，好吧？基督为救主的资格 ，qualification of Christ。第二个，我的传道经验。第三个，我前面、将来、以后的计划是什么？好不好 ？Paper。第一个 paper 是神学性的， 基督凭着什么资格，为什么他是独一的，最少第一个 paper 要四，最少四千个字，如果能够七千个是很好，所以我要你最少找出七大资格。第一，因为他生在伯利；第二，因为他没有到过中国啊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写啊。我基督为救主，有任何一个资格都是任何一个教主没有的才可以。能想出多少，也不怕你抄书这样的书啊。我曾经在世界四个城市讲过这一套的东西。30岁的时候，在谢国为了需要我加一堂，恩泽信老先生最后一天也来了，一大堆的名目。他们是27天的布道会，最后的8天，所以求主帮助你们，给你们一生一世思想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的布道神学就讲到，就自己买那一两本书《布道策略》，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《跨世纪的福》。那本书里面历史化哲学有很，我们就，然后就做一个祷告。